天姐妹晚安。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的约伯记的讲义？我们有新的讲义，是过去那一份讲义，到耳朵正堂的前方来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现在来拿，现在。今天我们应该继续讲义26页，约伯记的33章。约伯记的33章，我们大概还有几次会把约伯记讲完。上一回我们提到33章前面的一些话，我们好像没有讲到关于梦这件事，还没讲到哈。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啊，《约伯记》33章14节到18节，14到18节，一起来读。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这是很有趣的话。我很喜欢借着这一节经文提醒有一些特别喜欢讲到他们做梦的人。今天可能你跟我一样，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蛮喜欢提到他们又做了一个梦，他们好像经常都有特别的启示，有特别的异梦。我个人相信，多半的人不会有那么多的异梦的啊。那种经常在做梦的人，有可能有许多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们太注意这些事。有一位神的仆人教导得很好，他说：“你早上起来，无论你做了什么梦，早上起来最好不要先想到梦，最好先想到耶稣啊。”你说，可是那如果是主对我说的话，忘记怎么办？放心好了，如果是主给你的梦，你一定不会忘记的，你相信我，对不对？如果主给你的，你不会忘记的，你先养成每一天都有这个习惯，起来先把心举起来，要来敬拜他，要先来摸着他。如果你有方言，我自己很多年常常早上起来最先做的事就是，其实还在有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就全然醒过来了，你大概跟我一样，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在有点昏的状态的时候，我常常第一件事就是在那种时候，我也先以方言来开始，不一定开口讲出来，可是那是一个连悟性都好像还在混沌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灵可以跟神有接触。如果你没有方言，可是你懂得我在说什么，早上起来就把灵向神举起来啊，去触摸他，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很容易说方言的，因为那样的态度，那样的经历是跟说方言是非常接近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每一天是这样，而不要一醒来就想你的梦，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可能这样子会帮助你不要做那么多梦。我记得中国的有名的大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跟人家讲，他说我很少做梦，我也求神叫我不要做梦。其实他有很多特别的经历，还有许多从神得到的特别的启示，他是非常非常灵恩的，因为他的聚会里面经常有非常奇妙的医治啊，非常奇妙的特别的启示知识的言语。一有的时候他会提到梦，可是他自己说他求神叫他不要做梦，他不觉得他要借着这种方式才得到启示。我觉得那样很好。那如果主真的要借着梦对你说话，你放心，你不会忘记的，你会再想起来的啊。所以，而且，不要做了一个梦，到处找人问那个梦什么意思。如果出于主的梦， 多半应该我们自己会知道意思。你不要因为埃及王法老所做的梦需要约瑟来解，你不讲你撒网的梦需要但以理来解，你就以为似乎常常是这样，也因为常有人是这样的，所以就教会里面就应运而生，就有一些人专门给人家解梦，他们很容易告诉你的梦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告诉你，至少我翻遍圣经没看见有特别的形容这是神普遍赐给人的这种解梦的恩赐，好像没有这一回事。而且不要忘记那个特别为法老跟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一方面都是外邦的君王，他们对神没有多少认识的，另外一方面神有特别的目的要献出他的仆人来，所以多半的情形不是这样的。一个梦是神想要印在人心里面，像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一样，有他的教训想要刻印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些在当时你做了梦，你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受，你不一定完全明白他什么意思，你不也不一定需要一定要去弄清楚他什么意思。有一些梦目的是要把一些东西放在你里面，也许是一个感受，有一些东西要经过一些年日你会更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要急着分析它，找人问好吗？除非主特别的安排人来帮助你。所以那我们留意这些。有的时候我也应该是我不时的喜欢用这一段经文来有一点嘲讽式的讲，就是不要以为你常常做梦有异梦而似乎以你为自豪。不要忘记在这里神说，他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听才给他梦的。也就是说从这一节圣经，我觉得似乎神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希望我们不需要借着梦能够体察他的心意，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能够了解明白他所要的是什么，对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跟神的心那么不一样，甚至背道而驰，主只好在我们意志比较薄弱的时候，在做梦的睡觉的时候，在潜意识里面对我们说一点话。我不是说所有的梦都是像这样的，可是至少有一些时候是这样。那我想最好我们不要羡慕做一个整天做梦的人，那个多半的时候耗费我们的心力，不是吗？也耗费我们的体力，对不对？我自己没有那么多做梦我觉得很帮助我睡眠品质更好一点，更有精神，我白天的时候更容易活在神里面，更容易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不是因此否定有这样的事，我自己也有几次有这些经验。我成为基督徒那么多年我觉得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梦在我身上不过几次而已，可是那几次在我生命里面带来的影响是很远大长远的祝福。我不是说别人都应该次数跟我一样但是至少不要羡慕那种有很频繁的这样的经历的事情。我想我们应该神本来就安排我们睁开眼睛的时间是比闭上眼睛的时间多一点，不是吗？也睁开眼睛是活动的时间，闭上眼睛多半是安歇的时间。所以我想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应该更专注在有意识的时候对神的追求，而不是专注在夜间做梦的时候。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可是我还是给你讲一两个我自己的经历，是我在别的聚会讲过的，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还记得。许多年前有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主日上午很早，忽然我接到我一个好朋友的电话，他也是一个牧师。那有点稀奇，因为主日牧师们有很多的事情不会在主日的时候跟人家打一个电话而且他告诉我的话是这样，他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这就更稀奇了。因为我那个好朋友他比我更加的不讲这些事情的，不太讲这种比较奇特超然的事情的，也许他也没有那么多这个经验，我猜想。他是一个很 很平稳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少讲这些事。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如果听见别人太多讲这个，他会比我更加的用嘲讽的语气讲这些事的。其实有时候我用嘲讽的语气讲这些事，不是真的要嘲讽人，而只是要点醒人不要注意这些事。所以那天早上有点特别，我那个好朋友他不但在礼拜天上午给我打电话，而且还跟我讲到他的梦，所以就留心听他讲什么。那是我第一次，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唯一一次听他跟我提到他的梦。他说他在梦中就发现他跟我在同一艘小船上面，然后呢我们好像就有一条绳子垂到水里面，有点像船要下锚哈，把锚抛在水里面那样。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拉着那个绳子，然后就发现那个绳子事实上不是真的绳子，而是都是粪便做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搞得乱七八糟的，就是像这样。那他有一点告诉我他做这个梦他觉得是什么意思。我听他讲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觉得那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正因为我们共同遇见的一些有关教会的事情，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的，是我们一起在关心的，有一些教会的事情啊，有一些不是非常的上道的事，不是那么走在我们觉得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事情。那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就会谈这些事，我们觉得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正确的事情，那会提到某一些同工或提到某一些事情的做法。这个事情大概已经也超过十年前的事情，所以我想你们多半的人不会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事。那无论怎么样，好像主借着这个梦，无论对他对我都带来一个提醒，就是你觉得你在那里谈论这些教会的事，你觉得你是在好像在谈说应该怎么样才对，可是其实你们就是在玩粪便一样，那没有什么益处，而且只会把自己弄脏而已。所以那次给我一个提醒，一直到现在那个含义还不舍得放在我的心里面提醒我。我想主喜欢我们有的时候得着的教训是像这样，最好我们不需要借着梦得着这样的教训，对不对？我刚刚讲的道理圣经有明白的讲的话不是吗？对吧？圣经明白的说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就是这样。有的人说那不是批评论断，我讲的是真实的事。我很喜欢想到我们那本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天国的律例与法则，那个作者 Hamilton 他这样讲，他说没错，你讲的是真实的事，事实上如果你讲的是不真实的事，那个叫说谎，而你讲的是真实的事，那个叫做批评论断。他讲得很好，对我是一个提醒。我多讲一个我自己做的梦。我跟大家讲过有很少数几次这样的经验，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听过很多次的。我在大概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信主可能不到一年，那我一个大学生对于前途当然有很多的理想，我们那个时代那个时期所有的年轻人都是一个在立定前面的方向，也有一些自己的抱负这些。可是我已经遇见了主，其实我也懂得我们的生命完全在主的手中，我也已经这样做，是一个奉献的人，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放下所有原来的方向，知道我就是属于神的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神为我的一生有一个计划，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浮在里面，我并没有并没有好像需要神来提醒我不顺服，像这样并没有。可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那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下午有一点休息的时候说梦。我实在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梦还是半睡半醒的一个意象，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我发现我看着一架飞机在我前面，我从小就很喜欢飞机，一直到现在五十几年没有改变过的一个嗜好。 我没有花时间在这些上面，可是我是很喜欢飞机的。那那个在那个梦里面，我就看见一架飞机在我里面，在我的面前，忽然那个场景改变，这是我很少经验的事。我常常很佩服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在梦里面可以说第二天怎么样，后来过了一个礼拜怎么样，梦里面怎么可以这样？可是我几乎没有过那种经验，都只是很短暂的一些就结束了。可是那天有点特别，有第二幕出现。第二幕我发现我自己人在飞机里面，我在好像在驾驶那个飞机。那我很自然，既然在里面，好像在梦中，我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学过的，我知道怎么样开飞机，差不多是像这样。当然，我从来不会开飞机啊，我们也学过这个。可是在梦中，好像觉得是这样。可是当我真正的开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转弯，可是我转不过来。其实这些跟日有所思多少也有一点关系，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为什么？我懂这些道理，我知道飞机不是像骑脚踏车摩托车或者开车一样很大的角度轰隆就可以转过去，飞机都要转大一点的长一点的距离才转得过去，所以我原来就知道。好像借着这些，我在梦中有这样一个感受，我就好像很急，我就醒过来。其实在当时我并不完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那个感觉放在我的里面已经三十几年了，还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而且那在我生命里面的作用，我在当时不明白，好几年以后我回顾，我觉得那是神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在我大二的时候，大学二年级，人家在英文的世界称二年级大二的学生叫 sophomore， 那个意思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就是那种满瓶不动半瓶咬的时代啊。可是就在那样一个时期，主给我这样的梦，也可以说是一个意象。这个在我生命中刻印什么东西呢？就让我知道说我不能够依靠自己。这个是我出信主的时候我完全奉献我就懂得的道理。可是那一次主是把它放在我真正的生命的深处，放在我里面。我现在回顾，我还能想象一个十九岁左右的男孩子怎么样可能认识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是需要神的。因为那是我们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想象力，上帝赐给我们很自然，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有各种可能性，我们遇见事情绝对不会很快就很老道的很老成的说啊，这个我们做不到，那个不可能，不，我们是那种要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学习新的东西的时代。怎么样能够认知自己是没有办法需要神？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这样描述，如果你已经信主许多年，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神这样做工，那并不是在我不顺服的时候，可是神仍然借着一个这样的梦给我一个这样一个宝贵的教训刻印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觉得那是非常宝贵的，我为着这个对神充满了感恩。所以这是我关于梦给大家分享一点话。我们接下去要读一点三十三章最末了这个段落长一点的经文，我们还是来读好吗？从十九节到三十三节一起来读。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 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我想这一段话有一点延续刚刚讲的，如果人不顺服，神就借着梦印在人的心里面。可这段话是讲到神的另外一个方式，有可能是在讲到苦难。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的前几节看起来比较像一个人得了特别严重的疾病带来的结果，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有人生病一段时间以后，到后来真的觉得他几乎只是那个 骨架加上包上皮而已，哦，你遇见过像这样的病人不是吗？那在这里有点形容这样，所以说先前看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形容的非常的传神，非常的生动。可是在那其中他提到救赎的盼望。我们已经讲过，约伯记有时候会忽然闪现出一些亮光，一些关于将来的救赎。约伯自己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以利户也讲这个话，他说一千天使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来传神的话，能够来站在中间好像中保一样，神就愿意赦免人的罪，因为已经付了赎价。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在讲到基督将要来，他也一样是称为神的使者。而在旧约时代，也许以利户他得到的启示只够他提到说好像有一个这样的启示，让他觉得会有一天那个救赎是从神发动的，不是我们人努力的追寻的。因为神的使者当然是由神差派来的，对不对？也就是神发动来成全那个救赎的工作啊。当然他可能无法明确的说那个是要成为神的儿子，要成为基督，他可能没有启示，没有来到那个地步，可是多少也有点这样的启示。那这一段话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他的意思是神借的苦难来点醒人。像 Eugene Peterson 在他那个信息版的圣经里面，就是 The Message 里面，他把这段话诠释为借着苦难神才吸住他们的注意力，借着苦难神才吸住他们的注意力。就有点像我们常常提到的，在十七世纪一位牧师Richard Baxter 他所讲的话，他说有的时候神借着这些苦难是为了要我们被好像点醒，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你好几次听我引述这个话，对不对？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觉得这一段我们刚刚读的这一长段的话，在讲到一些苦难是有一个意思，就是神会好像借着苦难使我们苏醒，使我们原来没想到的事能够想到。就像刚刚讲到梦境一样，当人不能够在意识里面好好读神的话，遵行神的道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在梦中借着潜意识对人说话，把教训刻印在人里面。同样的，如果你不能够很自然的顺服神神不但有时候借着异梦或者奇迹对你说话，也有的时候神借着苦难对我们说话，这是另外一个神说话的方式。我不能说如果我们一直都顺服神就不会有苦难，当然有一些非常的公义正直圣洁爱神的人也遇见苦难，可是至少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苦难，或者应该说很多时候人遇见苦难确实有这样一个意义在里面，神借着这个想要点醒他们，让他们原来没有想到的能够想到，能够被点醒。所以就像信息版圣经说的，借着苦难神才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你看约伯就是这样，对不对？约伯在这个之前 他一直注意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公义正直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也确，他真的是这样做。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这样做，神都称赞他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不是一个天生的样子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每一天生活都注意这一件事的人才有可能过这样的生活，对不对？所以他全心想到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三个朋友批评他说你所以遇见苦难一定是因为有罪，他满心不服气，因为没有人像他一样每一天一直的注意这一件事，不要犯罪，尽他所能的过一个公义正直的生活，敬畏神的生活。他自己不知道他的焦点不放在神身上，而是放在他追求公义上面，对不对？我们要小心，我们也有可能这样。我自己多年在所在的团体，我们非常注意一些更深的追求，那是非常宝贵的，非常美好的。可是我们不少人都经历过那种过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专注在那些追求上面，我们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等候神啊，好好赞美啊，有没有好好遵守神的命令啊，都讲这些事，那些都是好的。可是也许有时候神需要震动我们一下，我们才会连那些我们都放下来，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因为很认真的追求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我们会真正的放下那些，想到神自己，那时候才真的面对面在神的面前。神想要约伯的就是这样。那三个朋友只一直把焦点放在你一定是因为犯罪，可是以利户逐渐的要帮助约伯明白，他必须从质疑里面出来，他必须从一直专注在他认真追求上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一个像约伯一样那么认真想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人，你不要轻易的把约伯受的苦难应用在你的身上，那不一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圣经有别的苦难的技术你可以应用在你身上，那些因罪而受苦的你可以应用在你身上，帮助你要从那里面出来。可是约伯不一样，约伯不一样。约伯神是想要把他从质疑里面，而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实在连神都给他做见证，魔鬼也不敢反驳的，就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他太注意这些事了，他忽略了其实整个生命的核心是神自己。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苦难这样对我们说话。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他写过另外一本有名的书叫做《痛苦的奥秘》。在那一本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喜乐的时候是神的微声，就是是神的轻语，轻轻的说话，英文说 whisper， 知道我的意思？轻轻在耳朵那里讲话，这样是神的微声轻语，是神的 whisper。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当我们的良心运作的时候，是神对我们说话；而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是神大声吼叫。听懂那个意思吗？所以当你喜乐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在喜乐当中，像以前我的牧师教导我们的，你可以很快的也许跟别人一起在一起，一起讲一个笑话，或者是遇见一些事，你们很喜乐，无论是哈哈笑或者心里面就是满意的喜乐，你能忽然想到，你就回到里面告诉自己说，这个喜乐就是耶稣，然后摸着他一下，敬拜他一下，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操练，让那个喜乐变成有位格的在神的面前，这样你才能够跟大卫跟彼得一样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对吧？因为那个是神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迷失在你的喜乐里面。如果是那样，那么喜乐过去了，你总有慢慢感觉平淡，那过去那一段时间的喜乐的感觉对你没有多少益处。可是如果你借着那些把神摆在面前，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常常这样做。可是当良心运作的时候，那是神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不要只是常专注在 要祷告说，哎，主要对我说话，我现在遇见的选择要怎么样，为什么神都没有说话。不，神常常一直说话的，他常常在我们良心里面说话。你如果没有先顺服良心里面的声音，你不能期待神怎么对你说话。我们常常提到圣经已经写的命令你要遵行，这是神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可是另外神在良心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要留意的。可是我觉得路易斯讲的也很好，他说，可是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是神大声吼叫，是神大声的说话。显然神希望我们不需要他大声对我们吼叫，对不对？他希望最好我们不需要等到他需要用苦难才能够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借着33章这两段经文，我提到神有的时候在人不顺服的时候借着异象异梦说话，有的时候借着苦难说话。而这个苦难，神也是希望我们因此把眼目从有的时候是从罪转移到神的道路上。可是对那些那么敬虔端正的人，像约伯一样，有的时候他们仍然需要苦难，好叫他们把他从自己的志意里面转移到神自己身上。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是开钟表店的，还有两个女儿都没有结婚。后来他们因为藏匿犹太人，后来被纳粹发现他们就被关在集中营里面。连他的老父亲，那个老父亲年纪80几岁，他的父亲在集中营里面被抓十天后就去世了。这两个姐妹关在集中营里面关了几年，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个月吧，那个姐姐，一个特别的敬虔的一个姐妹，她也去世了，留下那个妹妹。那妹妹叫做 Corrie Ten Boom， 有一个中文名字，我们叫她彭科利。后来她写了一本书叫做 Hiding Place， 就是密室，很好的一本书。那是一个很幽默，其实很认识神也很谦卑的一个姊妹。她活到很大的年纪，我忘了有没有到90岁，大概10-20年前吧，还是近一段时间之前去世。在那里面他提到他们小时候，他几个姨妈跟他们住在一起，三个姨妈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个他的父亲很了不起，让他太太的姐妹跟他住在一起，也对他们很好啊。可是那几个姐妹有的很喜欢抱怨，他就很不明白。他小时候跟他妈妈说，他其中一个姨妈快要去世，他就说，妈妈，要不要我们照他所喜欢的把他安排在一个他比较喜欢的环境，免得他在这种他不喜欢的环境去世。他妈妈说， Corrie， 你不了解，他其实是很喜欢这里的，他只要还在他都是这样讲话。他什么时候开始讲一个地方的 好话呢？就是他离开之后。有的人刚好相反，是离开之后就开始讲那个坏话。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抱怨成性的人。然后他妈妈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的快乐常常不在环境，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小女孩从小就被教育很正确的一些道理。她其中有一个姨妈特别喜欢做许多的活动，她很有心，办一些会社，去演讲、写书为着神的国度，为着慈善的工作做很多这种事。后来她被发现有糖尿病。那这个姨妈，曾淑姨妈，她是一个蛮老旧的一个妇女，她看不得她这些外甥女的穿着比较时髦一点，她们只要穿时髦一点的衣服帽子，她一定不喜欢。她认为她买给她们的，其实她小时候她们那个时代穿戴的那些才是正确，才是敬虔的。Corrie 在他的书里面写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有时候引用他的话。他说，我的姨妈认为神对于服装的启示，在他那个时代的启示就是最后的启示。就是神对于服装在他那个时代的启示就是最后的启示。这姨妈不是每一件事都那么守旧，她倒是对现代的医药非常的信服。所以 有的人就是会有像这样的矛盾。好，那样一个非常的律法主义的一个人，那他也很认真的，有点像约伯一样，有点像约伯一样认真的做很多，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服侍神的事。可是当他被发现有糖尿病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判死刑一样的一个病，他就去躺下来。平常早起的人就不再这样，但是过了两三天他振作起来，他又恢复过去的生活，而且比以前更安静、更认真、更多的去演讲、写书，而且还那时候战争已经开始，去组织一个军人的服务站，像这样他募款做很多。其实，应该在现在我应该看在论坛报都是很多的这种慈善的工作、一些公益的事情，还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的外甥女在帮他做检验的时候，发现那个他的病情变严重，后来让医生诊断，医生的诊断是他剩下三个礼拜好活。那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告诉他，因为这个姨妈怕死怕得要命。后来他们最后决定全家人都一起去告诉他。他一进去，当然他姨妈就觉得很特别，然后那个。在想到，哎，他的外甥女应该来报告他今天检查结果，他并有人没有来报告，他很快就知道怎么一回事。就在那个时候，他爸爸赶快安慰他说：“你意思就是说你做了那么多事，神一定会纪念啊、我们都必须走每一个人要走的路。”可是你走得比别人都好，神一定会纪念。别人说你组织的会社怎么样，另外一个说你募的款怎么样。可是这个姨妈忽然从眼泪当中抬起头来，阻止他们继续讲。她说这些有什么用处？我们所有做的这些小把戏，神哪里看得上眼？他以前从来不认识这些事，他是全心全意的，以为他要做这些事来讨神喜欢。他说：“我们唯一能够到神的面前，是神成全的救赎，其他我们一无所靠。”他忽然明白像这样的事情。之后他还是很认真的继续做那些事。做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不要留下烂摊子给大家，我要把这些整齐的把它整理好。”你了解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神有的时候借着苦难，像对待约伯一样，让人从质疑里面出来，而真正的跟神面对面。好，我们继续看三十四章一到九节，一起来读。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堂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喝鸡窍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人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你读以利户讲的这些话，从三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七章，你会发现，虽然有的人说以利户讲的话跟他三个朋友讲的差不多，其实不一样。那三个朋友一直的强调是他有这些苦难，因为他犯罪，甚至到后来强加一些罪在他身上。以利户没有。你如果读这些经文，你会发现以利户最多只讲到说他跟恶人同伙，他一直没有提到他是犯罪的，他只是提到他质疑，他对神的评论是错误的，他对神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只是讲到这些而已。所以他一直想引约伯更多的来想到神自己。所以这是我读这段经文要跟大家 提到的。我们再看十六节，三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这是我在讲义上有列出来的。来，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 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循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我们因为在世上混久了，我们很容易把在世上的各种价值观、各种对人的评论、对事的评价放到神身上来。可是神不是这样，这里以利户很清楚地讲，神不是这样，神不会因为你地位高、财务多、比较聪明灵巧就待你特别，或者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让他更有面子，他不会认为这样。他也不会因为你卑微、贫穷、愚钝就觉得说啊，这个人比较可怜就偏袒你，神也不会这样。对他来讲，他看我们不太看这些事情。你犯罪不义并不会使神受亏损，你有没有这种观念？你可以想一想这个事情好不好，不要这样读过去就好了。你犯罪不义并不会使神受亏损，你金钱端正也不会使神得益处。你不要金钱端正觉得说好像蛮给神面子，神应该蛮高兴的。对神来讲，这些小把戏他看不上眼，如果你依靠这些的话。可是你如果因为这样就说那我们怎么做都没关系吗？不，如果你犯罪作孽我们就有祸了。听懂这个意思吗？你说犯罪作孽你有祸，可是你因此以为你敬虔端正神就会对你不一样，对不起，你敬虔端正也不能救你自己。可是你不能因为说敬虔端正不能救我自己，我干脆就犯罪，你犯罪一定是有祸的。神好像喜欢把我们逼到绝境，就是这种绝境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帮助必须从山上而来，从上头而来，从神那里来，对不对？其实这段话约伯在三十五章讲得更清楚，我们跳过去先来读约伯记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约伯记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读。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者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可是对神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我们应该思想一下这些话好不好，这是很要紧的道理。这有点像在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就讲过类似的话，生命记第九章他在讲到百姓将要进迦南地得那地为业，神要把 那地的原来的居民罪恶满盈的迦南人赶出去，把那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的时候，摩西神借着摩西对百姓说神把那地的居民除灭，把你们栽种在那里，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这句话很有趣，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恶，他们要受这个审判。可是如果你以为因为你的义，所以才会得着，才不是嘞。他只是因为拣选你，他自己的恩典怜悯，就是这样而已。好，我们再回到三十四章，约伯记三十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二十三、二十四节，找到了吗？一起来读。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另外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思想。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很容易以为神跟我们一样，我们在人群中间习惯了，我们活在自己的人性里面久了，我们以为都是这样，连想到神也是用这样来想神。可是神不是这样。当你也许做一件不对的事，神都没有做什么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可能神没看见。不是的，好像神都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大概 神这次没有管这个事情，其实才不是。你一定要常常有一个意识，就是神总是看着我们。听起来有点可怕，对不对？确实很可怕。大卫就认为很可怕，他觉得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是很可怕的事。无论藏到哪里，逃到海极居住，在那里，神也在那里。也许我们应该先有这样一个畏惧，这样一个敬畏是好事。可是慢慢我们明白，他在那里看着我们，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充满了恩典怜悯。为什么他有的时候他常常没有那么快的赏善罚恶？我在讲义里面写的三个原因，也许你还想到别的。第一，有的时候善恶不是我们一眼看了就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我们人很容易以为我们能判断，那有什么好说的，那就是错误，那就是罪恶。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有很多因素，你想得到的甚至想不到的因素，你没办法完全判断这个。这是为什么神叫我们不要论断的原因。第二，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快赏善罚恶，因为他给人机会，他给人机会，就像撒该一样，他至少有20年以上，他作恶，神都没有做什么，因为他能够来到他后来那种地位跟财富，他作恶一定不是2-3年的事，对吧？他能够做到不但税利，而且税利长。可是神好像没有说什么，我很容易觉得神不公道。可是我相信，我常常这样讲，我相信当那一天在耶利哥城外，当主遇见撒该之后，全耶利哥的人都很庆幸神没有很快罚恶，因为那一天所有被撒该亏欠的人都得回他们被亏欠的钱财，而且还得回4倍，不是吗？对吧？第二，那些没有被他亏欠的那些穷人也都得到东西，因为他把他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所以满城都欢喜。我们人常常没有办法看那么远，可是神没有那么快赏善罚恶，还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是一个试验，一个考验。如果他的儿女因为行善，可是好像没有那么快得着报答，久了以后有一些人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我何必持守这个，我持守我的公正直有什么益处？这就以利户责备约伯的事，对不对？我们有可能，我们很容易遇见这种考验，而有一些人确实就因为这样，他们就堕到失败里面，就跟别人做法一样。那是一个考验，那个考验我们到底，你过去在持守纯正的时候，你专注的是像约伯一样，专注在自己的敬畏神、远离恶事上面，自己的公义上，还是你专注在神身上？你有没有觉得你面对面看见神的就够了？你并不期待你的公义正直得到什么赏报，那才是最正确的态度。你一定会得到赏报的，可是如果你存心是这个，就有可能有问题。神在这里面充满这些事，希望你能够懂。我们常常都只有二分法，这样或者那样，可是神的真理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再想到这一件，神审判人不需要使人到他的面前再三的检查，这帮助我们多一点意识到神总是一直看着我们，神在哪里。如果你愿意迎向他的目光，刚开始也许是会觉得惭愧，会觉得有需要被修正的地方，可如果你坚定的继续看着他，慢慢你就会发现你身上有一些不堪的东西会脱落，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神一直是用慈爱的眼光看你的。你要不要多一点经验这个？这是我们从过去各样的伤痕失败里面真正的站起来的最主要的道路。一定要操练这些事，不要你不操练这些事，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循环式的就再来一次来抱怨一些事，或者再来一次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神怎么样，或者别人怎么样。 我们再看二十九节，三十四章二十九节，一起来读。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他掩面，谁能见他呢？无论带一果或一人，都是如此。有一些圣经的译本把它译成，他保持静默，谁能够定罪他呢？或者谁能责怪他呢？意思就是说，当神保持静默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神干嘛不说话，或者神干嘛不管，神到底在干什么？他睡着了吗？还是他没有公义？他为什么任凭恶人这样？你不要这样批评神，你不要责怪他。这是信息版圣经，这是有一些译本翻译的，而信息版圣经把它诠释成，他保持静默，你能怎样呢？就是神要保持静默，你有什么好说的？他就是神，他要保持静默，你能怎么样？其实神的静默有的时候比他开口说话是更大的说话，更伟大的说话。我想让大家看另外一处相对照的经文，在诗篇五十篇。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注意过这段经文，这是今天聚会前我想到这句话。诗篇五十篇十六到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十六到二十三节，我来读。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游分。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忏悔你亲母的儿子。二十一节一起读。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面前。所以我刚刚讲了，我们有的时候在世界上混久了，我们把神想成跟我们人一样，所以当神好像没有说什么话，我们觉得神恰和我们一样。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恶人觉得神你跟他一样作恶，而是神好像跟他想法差不多，觉得他这样也没什么，就让他过去。其实神不是，神不是。在他的静默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慈爱跟怜悯，在他的圣洁正直公义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慈爱怜悯。如果你应用一点在自己身上，你就知道，如果一个人那么的公义圣洁正直，他看到那些不义的事能够闭口不说，是很大的能力。我们通常都没有像神那么的公义正直圣洁，看到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作用，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一定要念他几句了，对不对？看到别人做的不对的事，我们也即使不能当面说，也要背后批评一下。所以如果你像神那么公义圣洁正直，那就更不得了，我们可能有更多话可以讲，对吗？可在那个时候能够像神一样闭口不言，是很大的能力，那是神的全能，他的荣耀，他的威严，就这样子表现出来。好，我们回到约伯记。在这些篇章里面，我还要提到一件事，就是当约伯当以利户，他想要他讲了一些道理以后，他面对约伯要给他一点责备的时候，以利户用了一个方式，我希望大家都学习这一件事，就是他没有用约伯你怎么样来讲这些话。当他要讲比较严厉一点责备约伯的话的时候，他用第三人称讲，用旁白的方式讲。你读一读这些经文，你就会发现，你会讲到说，他会提到说，人怎么样？如果人不顺从神，神就借着夜间的梦惊吓他，或者像这样，然后神会惩治他，用他这样讲。其实他在讲约伯，可他用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下一次你实在觉得是你的责任，也觉得是应该要责备一个人，不论是你的家人或者是别的时候，试试看学一点这样的技巧，这样的艺术，用旁白式的，不要觉得说那样他听不懂怎么办，我就一定要让他知道，就是你做错就应该这样， 不，神没有这样，神常常不是这样。嗯，你无论在这里或者在有一些先知书，你会发现神有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旁白式的方式讲。嗯，我觉得这是很好。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一方面，我很感激我的母亲，也很佩服她。她我小时候，她有时候会给我讲一些人生的道理。我几乎不记得她曾经坐在那里面对着我，告诉我立中你应该怎么样。我几乎没有遇见过这样。多半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躺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躺在那个通铺上面，看着天花板。我没有看着她的眼睛的时候，她会这样跟我讲一些道理，也没有特别说你应该怎么样。可是那些东西会很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也许主日学老师都应该学一点这种艺术，也许你在小组聚会要学一点这种艺术。我以前提过，我有时候发现在小组聚会里面，如果今天来一个慕道的友，然后有的人想要讲一点话，希望传福音，他却忘记别人，就眼睛对着他一直讲一直讲，让那慕道人很不自在。你知道那么多人就是对着他讲，那其实是不太有智慧的做法，你懂吗？虽然你心里面火热，你其实可以用旁白式的，好像不注意到他，你就讲，让个人各取所需，就是神常常用的方式，试试看好不好？我还是想用一点时间讲下面的另外一句话，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一起读，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前面一到八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后面那句话，第十节后面那句话，他使人夜间歌唱，这是很宝贵的 一句话。神造了白昼，也造了黑夜。当然你可以说神只造光并没有造暗，这也是对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圣经也说他造光也造暗，因为他造了光就会产生暗，你也可以说暗是他造的，对吧？但那不是他的主体的创造就是了。嗯，圣经有一个地方说白昼黑夜在那看都是一样，这个大概在诗篇139篇里面。可是对我们人来讲不太一样哦，我们在黑夜的时候跟在白天不太一样，黑夜里我们看不见东西，对不对？对吧？神看不看得见？神看得见，是他安排我们要借着光才看得见东西，但他不需要，因为他是光的本体。在黑暗里面我们容易惧怕，因为我们未知，我们不知道那看不见的地方有什么。特别小孩子表现的不稳，病人在夜间病情容易恶化。如果你常常探访病人，也有机会做临终关怀，你就发现在半夜去世的比例非常偏高。许多人熬不过晚上，天亮之前就过世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试探常常在晚上也比较猖獗一点？人到了晚上容易受情欲的试探，容易失败。有很多人在夜间行出更多的罪恶来，圣经里面提到索多玛、基比亚都是在夜间行出更多的罪恶来，今天也是一样。可是夜间也常常是一些正面的事情有突破的时候，神有时候喜欢在夜间做工。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人白天汲汲营营、忙忙碌碌，不关心神的事，有时候神借着夜间的梦把教训刻印在他们心里面。你知道在自然科学里面也有好几次有这种例子，有一个化学家，他一直在，不止他，很多人都在思考苯的结构，苯基的结构。据说他是有一天晚上梦见有蛇咬着另外一条蛇的尾巴，然后他的尾巴又被另外一条蛇咬着，就变成一个环状的东西。他醒过来，忽然好像豁然开朗，因为他一直往那个结构像一般的化学式一样，就是这样的树状的结构，他没有想到是一个环状的结构。今天学化学的学生都知道苯是环状，对不对？ C6H6、 学化学的人都要背化学周期表，那个是在十九世纪开始有的，因为十九世纪是一个在化学物理上面都是突飞猛进的时代，差不多每隔几年就有一个新的元素被发现。我们那个时代在读大学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周期表103个元素，现在已经不止了。但是后来发现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几乎每隔几年就发现一个新的元素。可是问题是，一个越来越多以后，他们知道他不能把它弄成一团，一定要有一点整理。可是用什么方式来整理它呢？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早就知道今天怎么样整理这个，化学元素，我们也都要背，那个就叫周期表，对吧？我到现在还可以背大概其中一半以上的周期表，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这是第二行，第三行是钠、镁、铝、矽、磷、硫、氯、氩。第四行是钾、钙、铿、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镓、锗、T.3 是不是？有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如果你学过化学，你知道我在背的是什么？这上面有几行，然后后来变成这样像这个样子的一个，然后再把稀土族拉出来的另外一边这个，这个表。有时候一个表格会帮助我们把一些东西整理得更清楚，对不对？但以前我常常讲，你尽量想办法了解东西，图画式的了解，因为沈常常图画式的表达，当你不能真的画一个图出来的时候，弄一个表格，弄一个图表，或者甚至是一条线来弄都可以的。所以化学元素借着这样一个周期表，就是研究的人增加非常多的方便。这周期表不是自动就出来，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可其中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使得他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制作成这个编成这个周期表，也是一个科学家在梦中得到的概念。你知道我们人啊，所以会需要在梦中得到这种概念，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容易拘泥于 有一些东西，一旦学会一个好的东西，我们就认真的在这一个方向走，有的时候就不太容人家打岔或者是给你修改一个方向。这个有好处，因为我们会坚守住对的东西，可是同时 有的时候，因为神对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线的道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神有机会对我们说另外一番话。这一个性灵上 的习惯是一个很要紧的事，你知道吗？无论用在世界上的研究上，或者在属灵的事上的认知，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可是你又要能够很持守住正确的事。你知道这个持守跟有受教的耳朵能够被改正，这两个其实有点矛盾的，你懂那意思吗？因为你持守意思就是说你不轻易的改变，可是你被转移一个方向是要改变的，可是这两个都应该要有。我们怎么样又能够被改变，又能够持守住正确的，这是一个艺术。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认识这些，神可以不需要借着梦才转移我们的方向。我们有时候会转个念，生命就不一样。你有时候在那种钻牛角尖里面觉得很痛苦，有时候只要稍微跳脱出来转个念，觉得就是这样，我们可能就得到舒畅。你不需要打个电话或者怎么样去问别人说我很痛苦怎么办，有时候你不需要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转个念，这个转个念并不完全都借着什么特别的启示，跟我们生命的经历有关，跟我们平常就思考神的话有关。就如同我刚刚讲那些化学上的发现，当然你不能说哇，你看一个梦造就了这些事，才不是。那些科学家都花了很多功夫，在白天下很多的功夫，然后在其中一个也许关键点上生给他一个这样的夜间的梦的启示。我们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完全靠梦境来认识神的真道， 所以我说那些整天在讲预言、整天讲的梦异象的人，他们没有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多半的时候是应该用平和的悟性了解，去了解神的道，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道路。可是今天神不但在白天做工，我回到那个经文，他在夜间做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暗晦不明的事，不要因此就觉得是黑暗的。不是的，你应该知道在黑云的背后有神在那里，对吗？就像有一首诗歌提到说，那个云镶上黑云镶上银边，意思就是说你看到黑云，可是它的边是明亮的，好像镶了银一样，你就知道背后的太阳还在照耀。我们应该常常认识这些事。圣经有许许多多关于在夜间神所做的工作，下一次我们多一点讲。其实我讲义已经写的很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常常会有像这样的事。如果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人，你觉得你遇见的环境、遇见的事，或者你自己的心灵正在经历黑夜，请记得不要用看世人的方式看神，不要你想我恰和你一样。神对我们说的那一段话的最后一节说，你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来赞美神，他使人夜间歌唱。 OK，